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仍然由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圣经真理。
当然，我们认识到自己在收养关系中是在做什么。我们是为了上帝的旨意，让其他人融入我们的家庭。
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分享的《无尽恩典》。当我们还是年幼的时候，我们要在父母的教导下才懂得分享。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分享应该是我们日常思维的一部分。牧师，您说是不是呢？
是的，主持人。不过真正做起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因为上帝呼召我们去分享他已经分享给我们的，就是他的恩典、爱和仁慈。有时候这样做会让我们碰到风险。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扫罗王的一个孙子，一个瘸腿的，并且已经被人遗忘的人，得到了跟大卫王同桌吃饭的权利。这个做法会让大卫的王位落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下。但这个故事让我们有新的眼光，去辨认那些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去尊荣和祝福的人。即使这样做，我们可能要面临一些风险。也许在今天查考的经文过程中，我们应该彼此省察，我们有没有错过了什么人，是上帝希望我们奉耶稣的名去向他分享我们的生活的呢？
好的，谢谢牧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收养的福音信息。
在收养的关系里，我们能分享的一般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而大卫分享什么呢？也许你看出来了，他保存了自己敌人的姓名。如果你是一位古代君王，你会意识到任何一个拥有国王血统的继承人难免会有争夺王位的想法，尤其是在你的政治对手有机会提名这位继承人的时候。因此大卫在第一次跟米菲波设见面的时候说，不要惧怕。他这句话呼应了福音的本质，你不需要害怕我，我会给你生命。而大卫正是给予生命，他的分享伴随着美好的承诺。我们在第七节看到，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今天我们读起来觉得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我希望各位能够思想一下这里面的含义。我准备把扫罗王，就是前任国王，那位在国内拥有最多土地跟财宝的人，我准备把他一切的田地都给你。这句话实际上在第九节又强调了一次。大卫王叫洗巴来，也就是扫罗的仆人，并且对他说，我已经将属扫罗跟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跟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菲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使用。看到吗？大卫再次的向米菲波设传达，我要把这一切都给你，我要给你生命，我要给你未来，我要给你日用所需，我还要给你爱。同时第十一节大卫还说，米菲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在古代，这意味着他有家人的身份。 我们再多看一点，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就是说他跟大卫的其他儿子一样，在大卫心中有这样的地位。上帝在这里向我们要表达的是，大卫在分享生活、未来和爱。米非波设有什么资格能得到这些呢？我们知道他没有资格，他的身份背景本来是不配的。如果要看身份背景，他实际上是大卫的敌人，况且他也没有能力去获得这样的资格，他双腿残疾了，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他获得了自己不配得到的仁慈。大卫对此也有体会，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卫他毕竟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王了，他又有什么资格做王呢？还记得吗？先知到大卫的父亲耶西家里说，把你的众子都带到我跟前，我要拣选以色列下一任的国王。然后耶西所有的儿子都来到先知面前，不过先知一直说不是这个。先知又问，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正在牧羊。于是大卫就来了，他面色光红，说不定是被太阳晒伤的，可能身上还带着一股羊骚味呢。是吗？不过先知却说，就是那一位了，他将成为国王，有新的生活和前途，还有应许的国度都是他的。但大卫其实不配得到这些，从他跟米非波设分享的事上，我们知道他清楚这点，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他放弃已经属于他的东西，把原来属于扫罗的归给米非波设，尽管米非波设不配，他还是照样分享了，正如他当初得到的那样。我们分享所领受的福音不也是如此吗？即使我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这个福音是在我们不配得到的时候获得的。我想起一个有过多次收养经历的家庭，每一次的收养经历都让这个家庭用不同的方式付出代价。他们收养了一个儿子，他患有分离障碍症，他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也没有办法表现出真正的爱。即使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也没有道德良知。各位可想而知，要收养这样的一个儿子会面临多大的困难。他们还收养了一位年轻的女孩，现在也是他们的女儿了。这个女孩要靠轮椅进出，而心智也跟小孩子差不多。从她妈妈最近发的朋友圈，我们可以看到收养这样一个女孩所付出的辛酸。这位母亲写道，在教会有人受洗的时候，我们的 Lara 就是这位被收养的女孩，我们的 Lara 依然感到很痛苦，她会大声的哭叫啊，祷告祷告。人们看到他的样子会觉得他好像蛮可爱的，不过事实上他是在认为牧师是要淹死那些受洗的人呢，所以他才会在底下大叫祷告祷告。这位收养他的母亲继续写道，我需要承认自己的罪，为我最近在教会所做的事祈求赦免。 Lara 最爱的史莱克布偶，对了，就是那个绿色的怪物史莱克，这个布偶已经快要报废了，莱拉一抱他，他肚子里的棉花就会露出来。我一边尽力的修补，一边在淘宝网上找一个同样的，在新布偶来到之前，我们还得想办法让莱拉放下那个旧的布偶。于是这位母亲对莱拉说，我们准备送史莱克到医生那儿做一个手术，把他的肚子给修好。所以呢，终于他们从 Lara 手中拿到了那个破旧的史莱克布偶。可是在他们还在等那个新的布偶送到的时候，有一天在教会， Lara 偶然发现他妈妈手机里面一张新的史莱克的照片，那是完全被治愈的，恢复原状的。于是 Lara 举起了双臂赞美上帝医治了他的史莱克。这位母亲认罪说，我没有去阻止他，我等于是在教会里面撒谎了。主啊，赦免我。我猜，即便你认为这样撒谎是不对的，但 也知道上帝会赦免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白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那个恩典比我们所有人的罪更大。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单纯因为上帝的怜悯，要帮助我们这些落在自己的软弱和过犯当中的儿女。我们认为收养的关系就是在表达，因为我得到了，所以我分享。上帝给我的恩慈和良善正在向另外一个人展示。当然，我们认识到自己在收养关系中是在做什么。我们是为了上帝的旨意，让其他人融入我们的家庭。借着收养，我们要向世界宣告，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不管他们落在怎样的境况中，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贵的。我们要清楚地告诉他，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背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要我们付出多少代价，你值得我们付出一生的代价。事实上，当我们养育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这样吗？我们通常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哦，到底多大呢？一名会计师会告诉你啊，在美国，抚养一个孩子到他读大学之前，一般需要20到25万的美金。我想这笔钱够你吃好多顿的大餐了。不过这还不是最大的代价，最大的代价是生活中的各种琐事。我对于一些教会里正在形成的收养文化感到惊叹。我想到一位长老，在他收养孩子之前，像是做生意一样啊，做了一份成本收益表，然后把不收养的理由作为成本列出来，像是金钱啊、时间、流泪、伤心，哦，有好多好多。收养的理由呢？他说，只有一项，挽救一个孩子。是的，这就是代价。但我们对孩子说的话却是，你值得这一切。我们对自己说，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正如我们所领受的那样，我们就显示了基督的恩典。这就是基督对我的爱。当我们分享我们所有的，我们通常会对自己拥有什么了解更多。也就是说，当我们为自己囤积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也不明白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让家庭成为福音的工厂，不是吗？我们向自己的配偶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基督对自己教会展示爱的方式。父亲跟母亲对孩子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天父对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我们接受的爱的方式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天国接纳的方式。家庭就是福音的工厂。如果你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得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收养吗？去收养一个孩子吗？圣经的回答明显是否定的。圣经其实并没有特别的诫命要每个家庭都去收养孩子。我们知道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说，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收养是表达福音的有力手段，因此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收养，我们也要重视它。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用同样的方式去传福音，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考虑的是，基于我的家庭、财富、能力等等，我要怎么样去传福音呢？对大多数人来说，打开家门会是一个奇妙的宣告。我们发现打开家门是一个有力的交流方式。当然，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的。我们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个性等等各方面，这些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作为教会，收养应该是去考虑支持和帮助的。因为教会对福音的本质的看见，因为上帝把我们融入了他的家庭，所以当我们把其他人融入自己家庭的时候，就是在展示上帝一些福音的本质了。我们发现有些家庭具有长久收养的能力，我们为教会以及社区中正在形成的收养文化感到高兴。 你要是留意一下美国的伯大尼浸信会，这个教会一直致力于如何把福音带进社区，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我们不应该只有一个教会考虑用这种途径来传扬福音。我们不光是替别人所做的感到高兴，一方面我们当中的有些家庭具有长久收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家庭是具有寄养能力的。寄养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服侍，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更加艰苦的，因为我们会在将来面临分离的苦楚。但同时我们知道，在某个时间内向患难中的儿童提供庇护的空间，这是延续了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的伦理观，正如旧约里面的逃城一样，让人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有可以躲避的地方。而这是我们当中一些家庭能够做的，尽管它不是长期。那么假如我们的家庭并不适合让孩子来住，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有的人会通过祷告、金钱、其他资助或者做义工来支持那些收养的施工。我想像伯大尼基督教服务这样的收养组织已经在社会里面维系了一个领养施工，并且因为我们的支持而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不能直接参与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奉献金钱来提供帮助，因为这些资金能够让我们有多种方式去帮助那些收养或寄养孩子的家庭。通常最适合收养孩子的是那些由年轻人组成的新家庭，由于年轻人事业刚刚起步，他们的家庭收入还不太充裕，因此拥有更多资金的人有责任去思考一下，有没有我能够帮助的年轻人呢？教会里面的某些家庭之所以能够负担起收养孩子的费用，就是因为有其他家庭的帮助。也许我们经常用同样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的孩子，我下意识地说，我想在经济上提供帮助，因为这会让我的孩子们开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停下来想想，我不仅是要帮助一个年轻人的事业，那里还有一个孩子的灵魂是需要我考虑的。我即使不认识这个孩子，但上帝认识，并且为他提供恩典。也许就是通过我的资金帮助。虽然有人不能够提供上面的支持，但是能够提供短期的借助。我跟我的妻子比较做的是接待一些遇到困难的朋友到家中小住一段时间。也有过这样的状况，你们当中有些已经是爷爷奶奶的，却必须忍受尴尬、愤怒跟代沟，接纳你的孙子孙女回到你的家中。而我想为此表达庆祝，因为福音的缘故，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时候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而你说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即便那是我自己的家人，我也想传达福音的本质，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掌权。其他人同样可以做强大的事，甚至更简单，就是去承认和接纳。例如在我们的主日学课程里，福音团契，我们的学校，还有课后的托管机构，有许多人在说，这不是我的孩子，不过我能帮忙分享福音，展示福音。我在照顾他的时候，我让这个孩子感受到基督的爱。我能树立更多的榜样，你也能树立更多的榜样。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只讲最要紧的。我希望各位从我这里听到的讯息是，因为基督已经用收养的方式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展示他的爱。这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但这些例子里面带来的力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的。所以我们作为教会应该支持并且响应上帝的呼召，去担当我们的角色，去做被呼召去做的事。因为事实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因着怜悯而敞开，上帝会因此创造机会。有人跟我提起桑迪·格里菲斯，她是一位在当地医院从事抱婴儿施工的女士，在她自己的孩子出生就住进婴儿加护病房的时候，她日复一日的去医院，把她的孩子抱在怀里面轻轻的摇动。后来她意识到有许多躺在床上的婴儿都有这样的需要， 这促使他产生开展抱摇婴儿事工的想法，就是抱一抱小孩，摇一摇他。这个事工很简单，就是却把这个婴孩抱在怀里，轻轻的摇动。有一次他用一个孩子来解释自己的事工，他说这个小婴儿刚刚停用美沙酮，这是一种类似鸦片的止痛药，现在这个孩子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可是只要你把他抱在怀里，你会发现他就很开心，但是如果你把他放下来，就算只是帮他换个尿片，他就开始哭闹了。于是我就靠在椅子上抱着他3个小时，看到他在我怀里面休息的那份能力，我仿佛看到自己在基督怀里休息的那份能力。桑迪后面还写道，他那个时候刚刚度过生命的一段风波，而刚好通过展示基督的爱，这个过程使得他在困境中依然能想起基督的爱，并且让他在其中得到安息。这就是祝福。当我们分享爱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分享，我们还是在接受爱。即使我们只是通过收养事工来宣传祝福，我们也能够因此对祝福的内涵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最基本的认知是，通过我们关心他人，因为基督的信息和事工在推进。我们不需要亿万家财才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上帝正在呼召我们参与奇妙的事工，而其中的一项就是我们或者是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在那些最小的人身上彰显基督的爱，好让福音永远流传下去。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百般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又拉长。
这里是由蔡伯恩牧师分享的无尽恩典节目。牧师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为最小的一个弟兄姐妹所做的，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了。牧师，我们的听众里还有没有收养孩子的，但是他们真的想为儿童做点什么呢？那么我们在教会或者是团契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去照顾儿童呢？
哦，那是当然的，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寄养、托管、小组学习、假期学习小组等等，还有当一名主日学老师，为你的教会还有你家里面的孩子祷告，所有这些都是可行的方法，也是我们在生活中，在属灵的生命里接纳那些需要我们支持的人的方法。我想起当我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啊，我们经常是多么担心他们所交的朋友跟伙伴，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呢？哈哈，我不想你去那个人的家哦，或者我不想让你去参加那个 party。 我们学到的一样功课是，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住所变成其他孩子的家，看在我们自己孩子的份上，也看在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份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住所，我们需要设立愿意接纳的家规，而这意味着我们的沙发可能会被破坏哦，我们的地板可能会被弄脏哦。都 OK， 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我们会试着为别人的缘故打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家。于是我在想这里面会蕴含多么大的力量啊。最近的一些调查显示，美国有2/3的年轻人在大学阶段离开了教会。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呢？ 同样调查也告诉我们，那些没有离开教会的年轻人，他们在14到18岁之间至少接受了五位成年人的帮助。所以我们是可以让事情发生巨大改变的。如果我们说我们在教会或者是邻居之间的工作只不过是向孩子们提供资助，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甚至只是友好的跟他们相处，可是你要知道这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差别呀。
感谢上帝带领并教导我们如何向我们身边的儿童分享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牧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如果您错过了今天任何的信息，请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可以重温收听。也请您为我们的事工祷告，邀请更多的人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芳华，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无尽恩典。在下次的节目里，蔡伯恩牧师会分享一个新的主题，名字叫做《工作使命》。愿上帝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